现在收听的是育儿爸妈来抬杠，崩溃的育儿路上有你有我，其实你们一点也不孤单。我是节目主持人 Jimmy 妈妈，欢迎追踪 Facebook 粉专，不错过任何育儿主题分享。今天的分享主题是新手爸爸广告中的一句台词，我是在当爸爸之后才知道怎么当爸爸的。每个人在没有小孩前都不知道怎么去面对一个小生命，不仅妈妈感到倍感压力，其实爸爸也是啊。从老婆怀孕到宝宝出生，新手爸爸该如何面对这些改变呢？该怎么做才能成为神队友呢？这一期的来宾又将会跟大家聊聊这段甜蜜的过程，其实也是最辛苦的阶段的经验跟大家分享。大家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是邀请到佑爸爸，他来就是分享新手爸爸的一些甘苦谈。就是佑，你的宝宝现在几个月大了？
他是911出生的，今年的9月11号，所以快四个月。
快四个月，我昨天有看到他在收眼。
对，四个月要修诺。
修诺啊，好像提前收是不是？
对，因为大家抢那个时间的。
OK， 那你们当初就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开始准备有小孩的？
一直有在想，就是结婚之后，因为已经结婚一阵子，然后差不多也准备好，就是心理上觉得 OK， 可以，就是两人的婚姻生活算是比较稳定，所以就开始有这样子的念头，然后就开始尝试。
那你老婆怀孕的时候，就是有就是度过就是很辛苦，因为毕竟十个月真的很长啊，就是会有让她觉得很辛苦的事情吗？
怀孕之后，一开始就是会比较忐忑不安，会比较紧张，对，双方都是。然后他的话，不知道我感觉像他的体质可能还算 OK， 还算适合怀孕。然后或者是他之前有一些，或者是他之前可能有准备，所以他在饮食啊一些调养、生理上的调养有花时间在做吧。所以我感觉上他没有那么的，就是好像呕吐的很严重啊，孕吐啊之类的，但他多少有，可是其实不多，就是可能他说他可能是早上轻微的，就是我其实看到的时间基本上都算蛮正常的，就是肚子慢慢变大，
慢慢的变大，然后就蛮正常的，就时间就到了这样。
对，就饮食上他会比较稍微讲究一点这样子而已，
稍微讲究就是可能辣的啊，咖啡就是尽量这样。
对，然后一些他就会吃一些就是
营养补给品
的东西，对，安胎啊，或是对怀孕有帮助的东西。对，
就是还算是都蛮配合的，配合的宝宝。
对，然后我太太本身也算蛮乖的，就是
都在做功课，就是第一胎都会比较谨慎一点。
对，
那就是因为是我知道是小宝贝是女孩子嘛，那女孩子你有就是特别的开心吗？
还好，
就上辈子的情人。
感觉上是男生女生是觉得都 OK， 然后只是如果是女生，因为已经知道是女生的时候，就觉得那女生可能好带一点点的那种感觉，就是在小时候可能会比较不会花很多体力去追她那种感觉，感觉上觉得女生。知道是女生又觉得女生也是有不错的地方，所以都其实都还好，都还蛮开心的，
就是觉得好像会比较好顾一点。
对，就是知道以后觉得女生的好处可能是这个，
可是很爱哭啊。
对，希望她可以长大以后不要那么爱哭。
这个是生出来之后才知道
的。对
对，因为大家都说你像我自己有两个女孩子，然后就是他们就说照顾女生就是应该会比较轻松哦，其实也是超累的，因为女生就是真的很爱哭吧，都
对啊，
我其实是觉得，就是 还很小的时候，男生女生对我来讲，他其实是蛮中性的，就是他还是可以打球运动，就是男生也可以多看点东西，女生也可以去运动。其实对我来讲，小孩子就是小孩子，他好像他其实没什么性别啊，对我来讲，就是在教导上， 对，所以就体力啊培养好这样子健康，然后对。
就好，
其实没有什么男生。
对，我也觉得，我也觉得，就是其实好带不好带跟性别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我觉得真的是就是那个小孩子的气质，
对，
好带就是好带，不好带就是中头奖啊，就是中签啊、
就是，
你就是要带，
就
是只能这样。对，
对，
那那到最后就是生产的时候，陪产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双方的压力应该会进入到一个很紧张的状态。那你们有这个过程吗？
大概是37周右天嘛，然后刚好我们回诊，然后回诊的时候，因为就是老婆之前也有看一些功课，就是哎，他有一些朋友说，哎，他差不多时间到，你也可以去做催生。对，那他自己觉得他就想要早点生，因为不想要再多几周怀孕的状态，所以就那一天我们就问医生，然后那个医生就说，哎，那你们可以，其实时间也 OK， 然后状况都 OK， 所以他说，那你们就是今天看完整下午，就是准备一下，该吃的吃一吃啊，都身体都准备好之后就住进来，就是可以准备要催生这样子。对，那进来之后，其实因为我们有一个缓冲时间，所以我们就早上看完医生之后，中午吃个饭啊，然后下午把一些东西都准备好，然后其实算是蛮时间上还蛮充裕的，所以住进去的时候其实还算蛮平静的，对，
蛮平静，
对，心里还蛮平静，比较不会
没有那个很激动的那个过程，就是
破羊水啊，
对对对对对，
手忙脚乱，对，所以也算不错，我觉得其实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如果孕妇状况 OK 的话，是可以询问医生说他可不可以就是早点出来，至少是有预期的情况下。那我们比较运气好，是我们住进去小朋友他就是他好像知道我们要让他出来了，所以我们还没有用到催生剂，他其实就开了，对，所以就还蛮顺利的，
就是非常的顺利的
帮我们省了一笔钱，
真的超顺利的。 对，因为我们就是我自己经历过那个整个阵痛啊，然后就是两天没生啊，然后这整个的过程真的是，哦，真的是
歹戏脱棚，
歹戏脱棚就算了，还痛得要死，然后 对，然后那时候就是又一直很就是听信就是别人说什么打无痛，然后就是会产程迟滞，然后就什么的，对啊。
但是我老婆是一开始她就还没生之前，就是她生的时候，她就是已经她就交代我，不管是怎样，就是一进去就是全程要打无痛。对，那她打了就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状况，就是会呕吐啦，呕吐稍微多一点，那可能跟体质有关系。所以但是基本上就是打完之后，她在生的时候，就是除了你要用力以外，其实他感觉到震动就比较没那么明显，对，就是用力的地方会比较累，然后我看起来就是比较不会有那么多的挣扎或是痛苦的感觉，
太痛苦，
所以我觉得这个好像是一个不错的做法，就是
这是真的，真的，这是真的，就是我第二胎后来也是去催生，然后整个的过程就是真的就是优雅。然后时间就是自己安排，然后就去的时候，然后医生就说你要不要就马上打无痛这样，然后我刚开始还坚持就是不打，你知道吗？然后就他来内诊的时候真的是痛到一个就是爆炸，然后那个
顶得住，
就不是顶得住，我就觉得我快死了。然后后来就内诊一次两次之后，那个医生就说你不用忍哦，就是真的痛你就可以直接打无痛哦，然后什么的。
打无痛要钱。
不会不会不会。
医院做点业绩啊。
我那时候还想说是早一点打，因为晚上打无痛会比较贵。
哦，对。
对，然后我那时候还错过那个你知道白天的时间，然后就是到晚上打这样。
对。
然后其实我觉得真的就是一个经验谈的，因为我打之前都没有开指。然后打了之后就开始很顺利，
也许是生理有影
对，真的就是体质的关系啦，心里也会想，对，有可能
就
是，对对对，有时候那时候就是心情一整个很紧张，然后我那时候就很怕下一次的内诊到底是什么时候，你知道吗？因为没疼的时候真的很痛，痛到一个啊，对，然后所以那你真的就是在生的时候推进产房的时候。你有就觉得哇，又进到一个产房会很紧张这样？
有想象过，就是进去产房之后，在比如说还没进到单人房的时候，会遇到很多孕妇，或是听到很多声音，比如说是吼叫声之类的。可是我们因为进去，像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天可能人比较少，然后我们那个医院的待产的人在我们那个就是大病房里面不多，所以其实。进去之后还蛮平静的，就是整个是很安静的病房的感觉，对。然后因为我们前面有那个医生前面有两个，要那个生的，那他们都是单人房跟住那个 LDR， 就是不用生产的地方不用离开他们的病房，直接在那边就可以生，所以就是我们那边也没有听到他们的声音，就是很平静。然后等到他们生完了，护士跟我们讲说啊。那个病房可以了，我们才移进去，所以其实很平静，就是平静到你一直可以玩手机，然后也没有人
平静到一直可以玩手机，
然后还听耳机什么，就两个人在那里耗时间，
就是直接就是等他什么时候要来的呀，
对，
然后时间到就吃东西这样，
对，
然后好像没有这回事这样，
对，没有在上战场的感觉，
真的。我那时候就是第一胎，因为我是阵痛很久，然后被退货，然后就是一整个就是崩溃的状态，然后又回去，然后就是开到急诊，然后他才收嘛，对。然后哦，那时候去，然后我已经痛到一个爆炸了，然后那个护理师还过来，他就说是有这么痛吗？然后我就觉得很夸张，就是人家不是说这是阵痛是。就是人家都是比就是被大卡车碾过 N 次这样，
男生胯下被用力踢一下，
对啊，然后结果那护理师竟然来问我说是有这么痛吗？然后就真的就是在那边，就是其他人都真的很安静，
对，
主要是因为有打无痛啊，
应该是，
对啊，大家都有打，然后所以去的时候就是其实就是可以。对啊，就是如果就是可以打，就可以早一点打。
我觉得无痛这个是集体智慧，算是蛮好的推荐之一。
他们说是妈妈的诺贝尔奖，
对，
就是拯救了无数的人。对，对啊，因为我们那时候我们那个医生也是还蛮推荐的啦，也不是推荐啦，他就是说就是。怀孕过程那么辛苦，就是生产的时候其实可以选择不用那么辛苦，
轻松一点。
对对 对, 對，这个是，可是是每个医院医师的理念都不太一样。
对
啊，对对对对，
就是看你要不要跟他要求，基本上就是他会尊重病人的选择。现在不在推嘛？
对对对对对对，你自己想要做怎样的，可以是可以讨论的。
对
对。所以其实我们就是自然产的过程，我觉得也不算是真的开刀。
嗯，我觉得都麻醉，局部麻醉，因为打无痛嘛，所以勉强啊。但不然如果其实没有打麻醉的话，其实都还好，就是我觉得没有到很大的，不像是真的是手术房的那种感觉，没有见到血，应该是这样讲。对，
没有见到，有啦。后来不是
出来的时候，小宝宝啊，
小宝宝，
孕妇本身自然产应该算还。
就
是
还算顺利的话，应该是自己的血液还可以，不用到什么输血那些的那种的。
因为之前心脏有去开过刀，所以就觉得我在那边看着他出生嘛，所以其实就是
看着他出生，
觉得还好，没有到想象中，好像没有像我要说把心那个血管的血导到外面再导进去那种感觉。
没有那么的血腥这样，会让你就是很不舒服这样。对啊，因为我老公他两次也有陪我去生，然后他就一副就说哦还好啊，就他还跟我讲说那个胎盘就是那个白白的，然后很大一个，然后什么的，然后我想说你有必要看那么仔细吗？
我没有到那边看，我都挡住，我都在头那边看，所以我就没有走过去。
对啊，然后我就想说你有必要看那么仔细然后什么的，他就说其实就是没有 人家就是电视上面就是讲的那么夸张，什么
惊悚片的感觉，
对啊，什么爸爸看到就晕倒了什么之类的，
可能有人会吧，我也不知道，但我是觉得还好，
对啊，因为他们还是会用那个帘子把它挡起来啊，你其实真的看到就是那个宝宝跟那个脐带被拉出来的时候，
那他说你要，他会建议，他会让你在那个另外头这边看，
对对对对对，就是主要也是要陪老婆啦，
对
对啊，就是可以跟老婆就是叫她努力
对
那她有被压肚子还是什么的吗？
有，在生的时候有大概压了，我记得真的快要出来那时候压了大概三四下有，然后就有出来，然后我看医生有拿吸的，
嗯嗯嗯，
好像有人说不想要用吸吧，因为他说吸头型会怎么样，
对对对
对，我就觉得没差，反正就是医生把它让它
方便就好，
对
对
对，头型出来之后再捏，就是
对啊对啊，就是出生的时候那个头的那个头型其实还很
软
啊，其实就随便瞧都可以，对
啊，就不要变成三角形就好。
对对，我觉得就是情急之下，就是医生怎么好，就是都就是医生的为主这样。对啊，然后是不是出生的时候是多重啊？
2900，
就
是标准的，
就是
就还 OK。
对对对对，就是刚好足重这样。
对对
对
对，
就是刚好啦，但是2800是3200嘛，就是最好生产的时候。
对，
嗯哼。
2900就还好，
那应该是就不难生的。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没有用很，就是要出来呢，医生进来，其实因为一开始护士会一直进来帮你压嘛，让你推，
对对对对，
推到某一个程度，医生才会进来。就医生进来之后推的那个时间很短
啊，对，
就出来了。
对
对，啊、
对
前面比较久啦，但是医生进来的时候其实已经差不多，所以医生有说，哎、你有跟那两个护士说，那个护理师说。哎、欸，你不错啊，下次你们好像可以，因为我都不用进来了，我心里想说，对啊，你就不用进来。
对，那些护理师真的是都会，就是他们医生跟护理师就是在那边一直聊天，
对啊，
然后你就会觉得说是不是应该要紧张一下，结果其实好像也不需要，
对，
因为他们就是聊得好像很自然，那个什么、啊、那个你们不要一直聊天，一个过来，然后什么的。
护理师他们，我觉得他们做很多次，所以觉得这个
真的，真的
不一定要医生，他也其实一般以前都好像做，
对对，
产嘛，
产婆，对对对
对
对，
对
啊，医生
只是进来吸一下，缝一下，
那个是对啦，就是比较顺利的，其实都不太需要，因为有一些突发状况，就是医生的就会变成是说他的判断就会很重要，
自然顺利其实都还。
对对，自然产生率其实就是，我觉得整个应该算蛮欢乐的，就是不晓得就是医生在跟那个护理师在欢乐什么。
我们医生是进来看一下，出去进来看一下，基本上他就是到然后出来到某一个程度，然后他会去叫医生进来，所以其实我觉得医生也还蛮，如果分工的，
对对对，他们合作也是一个默契这样，对啊，他们医生就进来然后处理什么，就是其实还蛮快的，
对。
对，而且就是经验老道的医师的话，
对，
对啊，对啊。像他出生之后，你有很感动吗？
嗯，
就是落下两滴男人泪。
本来就想说啊，小朋友出来要让他抓住我的手指，然后就会想象到旁边，然后其实没有，就是因为他生出来，然后护理师就把他抓去冲，就是洗干净，洗一洗，对，然后洗完之后再回来抱，给妈妈抱。对，然后我们就在旁边看，所以其实也没有，就是像国外那样子比较自然，就是生出来就拿给妈妈，没有，然后就是看着他这样子而已。对，没有到握手指，握手指有了之后，大一点之后，
大一点了，对
对
对，小时候生出来还没有办法去做那个展开，
那个 moment 已经过了，moment 刚就没了，对，所以就，但是觉得就是还蛮神奇，就有一个小朋友就出来了，然后 对。
真的，我们小朋友就是放在我休闲的时候，我就是想说你是谁啊？
对，开始想说他长得怎么样，可是就觉得，好，就是这样，
就是白泡泡啦，因为他在凉水里面泡很久，
对，
就整个白酥酥这样，对啊，就是在出生之后啊，我觉得喂母乳就是会就是对妈妈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对，因为就是因为我们都没有做过嘛，那么大家第一次就是做爸爸妈妈。那在 喂母乳这个部分，你老婆状况还好吗？
刚开始进月子中心，然后就是住院住三天之后到月子中心，要试着挤母乳，那时候就是不太会挤，然后因为月子中心好处，它会有那个帮你通乳的人，那
通
乳
师
会过来帮忙，告诉你要怎么做，做位教，然后就是帮你挤啊什么的，所以过了那几天之后，可以顺利挤母奶的时候，然后可以用机器挤的时候就蛮轻松，就感觉上就比较轻松了，就是不会在那里要挤啊要接啊，
要用手啊，
对啊，
然后什么
的汤匙啊什么有的没的，要各式的，同时有不同的做法，有一个同学用，我习惯用汤匙，然后就挤，然后把它，因为汤匙就几滴嘛，
嗯 okay,
你就把它弄进来，然后还要用，因为你要用那个针筒吸，一开始的时候，
嗯，
对，然后他就是用汤匙，所以我都用汤匙接完之后再去吸。
对对
对，不然你一只手，其实有试过那个抽水啊之后哎，不然你不知道怎么吸那个几滴，
对
对，就很紧张，就初乳啊什么的，哇，想到好像很那个，
就是很神圣这样，
燕窝的感觉，
燕窝，最滋补什么之类的，对，
所以过了以后，可以用机器挤后就叭叭叭叭叭，其实就
大概是多久？一个礼拜？
差不多一个礼拜，进月子中心一个礼拜就大概。生完七八天左右，
对，因为前三天都不太会有啦，不太会有，然后再过程就是真的说的几滴这样，然后可是，再来就是月子周期都会给很多那个，就是会滋泌乳的一些食物，就是无时无刻都在进那种东西，对，
泌乳茶什么的，
对对对，
然后他刚生出来除了这个以外，有那个会有痔疮。
啊，会，
对，因为你要用力，然后有床，所以住院那三天是这个问题，就是会觉得
蛮困难的，
泡屁股啊，洗屁股，
对
对
对，
让它泡的比较舒服，
嗯，
然后才能慢慢消。所以哺乳之前应该是爸爸妈妈会遇到这个问题，爸爸可能会想说为什么这个，但是就是他就是会有蛮自然的，对，那时候有担心了一下，想说靠，那之后会不会又复发什么的，可能好像是因为怀孕的时候就会
对 对, 对，因为我怀孕的时候也是会有这个问题，对，然后生完之后真的就是这个是一个蛮大的困扰，因为会痛嘛，
会痛，
然后你的生产的那个部分会痛，然后这个部分也会痛，
做的时候就
是对，就是可以跟你的就是厨房那边或者是护理师可以讨论，因为他是可以调整菜色。
对，我们后来有跟医生说，医生会来巡诊嘛，
对对对，
然后他就会开药，那开完药以后就比较好，就知道他是正常的，
嗯嗯嗯，
之后就会比较放心，之后就吃药，然后就是小心啊，然后饮食上什么就是不要太，因为我们在月中医生那个月子餐应该都有注意到，所以就还好，只是就是跟他症状慢慢消。
有，因为后来有调整说不要酒的料理就不要喝了，因为它会促进那个。痔疮就是会越来越重，对对，然后那时候有停掉那个酒的料理，用别的东西取代，就泌乳量没有那么多，可是就是这个问题至少被解决了，对对对，
安心进来，
对啊，不然真的是很崩溃，
对，
那就是在待产到整个生产，然后整个结束这样，你有什么？就是觉得就是在爸爸这个部分，你觉得有什么东西要注意的？
我觉得就是，你陪产就是有时候担心会在陪产的时候很累啊什么的。那应该是说双方都会可以互相体谅，因为其实以男生的立场，坐在那边等其实也蛮不知道做什么。对，如果是顺利，你就很无聊，然后你也不能睡觉，
睡觉会被把老婆踢醒这样。
而且真的，因为那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住，然后因为我说病房没什么人嘛，那个大病房，然后因为我们要等单人房出来，所以那个椅子就是一般的折叠椅，就坐着，然后太太就是躺在那边。如果一切顺利，她有无痛嘛，她可以躺着休息。那男生就会第一个你也不知道怎么做，然后你会可能有点紧张啊，你又不知道要离开要干嘛，要不要顾着他啊什么的，所以到后来到半夜，因为我们是下午住进去，然后到晚上半夜的时候其实很累，因为你不敢休息，你也不好休息，然后后来是护士说，不然你旁边有病房，你可以去眯一下，对，才去眯一下，对，那你是不敢睡得很久，因为你不知道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对，所以其实，爸爸妈妈两边都可以互相评，就是互相体谅一下。
就是其实不止妈妈在累，其实爸爸也很累。
对啊，
对，因为他就是提心吊胆的一直在等待，就是会不会有一些事情要处理或者是什么。
对，就是男生不会，有时候可能就是没什么表情，但如果他在那里陪你，就表示很 care， 所以他其实也会累，所以他其实可以去休息一下。如果你妈妈觉得状况还 OK 的话，他可以去躺一下，因为我们顺利也算生将近24小时，所以其实都没有，你如果真的没有男生没有躺，其实都坐在那，其实也很累。
对，整个24小时在那边就是。蛮在被冲醒啊，就是那种要做什么都很奇怪的那种过程。
对，那上厕所都会紧张，哎，要不要？我去，要跟护士讲一下，干嘛的？对
对
对。对
啊。
然后因为我们后来就移到那个就是乐德尔病房，中文就是 LBR， 然后就会比较笃定一点，因为你就不用到处跑，那房间就是单人房。
嗯。
对，然后那边就有比较好一点点的沙发，你就是可以休息，然后。太太也不用到时候再移，因为到时候就直接在那边生。如果是顺自然产的话，就可以再生。
这个是我觉得还蛮好的选择啊。可是要看，好像就是要看医院有没有配给这一个的病房的服务。
一个是他如果有就会比较贵嘛，但是他会跟你说，你住进去，如果到时候还是要剖腹，你还是要进去手术室。
啊，对对对，
那间可能就白费了，就是要有一个心理打算。
哦，就是可能就是这个那一天的价钱或者是什么，就是直接归零这样。
对，就是你没有那个，你看就是等，只是一般的单人房而已，比较贵。对，如果你需要，
对
需要
单人房都是难免啊。我们那时候也是，就是要生完之后，他就叫我们就是选择你要 VIP 房还是要健保房。然后我想说这个也太难选择了吧，因为我们那时候其实我两胎都生很久，都是生一天以上，然后其实我跟我老公都很累，然后就是 VR 那个健保房就是没几米啦，
就是很多有一些人在，
对，就是四个人一间，然后用一个卫浴设施，然后就是老公也是一样，没有床，然后只有椅子这样，然后 VIP 房就不用讲嘛，就是还有专人服务啊，然后还有帮你送餐啊，然后什么的。可是就是一个是零，一个是10000块。
哦，对，对，看一看，我觉得如果有需要就不用，就是你如果经济 OK， 你就给他住，反正就也没几次嘛。
对对对，其实就真的就是三天。然后我们别无选择，然后就是等于是说没有什么两人房啊、单人房啊，直接攻顶，你知道吗？对，到总统房了。那个结果后来我老公才是真的就是我们就是住那个10000块的，你知道每个人来进来看到那个房间就傻眼，你知道吗？他说你是什么贵妇啊？哇，你住成这样，你那整个落地窗那个 view 超好的，你知道吗？
这样有深公主跟深王子的感觉。
对对对对，然后我是睡个双人床，然后我老公也是睡个双人床，我们是分开睡，一整个就是。
那非常高大。
超夸张的，对啊。可是就是真的就是，可是那时候有人建议啦，就是说可以去先去健保房等。
对，我们那时候。
对对对，
快要到的时候，你再如果可以，
对对对，就是说去跟人家候补这样，就是先去，可能，我有朋友是这样，是他蛮快就转出去了，就是说他想要两人房或是单人房这样，就很蛮快转出去了。
对，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就是人数少一点的那个厕所，我觉得还蛮必须的。
对啊，有人比较重一次。对，
而且就是因为你知道，就是有恶露什么那个要清洗，
对对
对，而且那个要花很多时间。对，我觉得两人房跟单人房其实我觉得会是比较好的选择，这样。
但是很难，就是你真的不知道你要剩多久，所以就是，对啊，就
是
自己取舍。
对啊，就
是
可以。
但是，
对对，如果是比较在经济方面比较有一些顾虑的话，是可以先从健保吧。然后去候补一些两人房，或者是比较不用那么费用比较贵的单人房这样。对，那产后之后呢？产后有一些比较让你比较在意的地方吗？ 就是像是在月子中心啊，然后到他回到家这样。嗯、
产后我之前就是在生怀孕的过程末端的时候，因为女生就是那边都会有去做一些功课嘛，多或多或少啦，就是加一些群组，是看怀孕要怎么样啊，然后会有什么事情啊，什么破羊水之后，因为我们会有参加很多那种就是奶粉公司主办的讲座啊，
啊，你们那时候有去啊？
对，然后他都会去参加，有妈妈教室，
哎呦，有认真，第一胎真的有认真，
对，然后就说啊，你破羊水要注意什么啊，你要胎教啊，什么啊，每一个课程就是会讲一些。然后我比较重视的是，我后来有看到就是会有产后忧郁症，就是男生跟女生其实都有可能会有。对，我比较 care 的是这个部分。对对。那住进去月子中心之后，可能我们两个就是夫妻两个都是比较神经比较大，算比较大条的，所以就是我们都是我是老二嘛，幺子，对，然后他也是老二，所以其实就是比较不会去，好像没有那么的神经质或是那么敏感，所以
不会像是就是家族中的第一胎这样，什么都不知道这样，
生什么皇帝什么那种，
生什么皇帝，
就是
太迟了，
对，就那时候，产后忧郁症这个一直没有，就是有在担心，可是后来其实上好像就都还好，对，然后没有特别的什么心理上的状况这样子，对，对对对，基本上，生完之后是这样子啦，
就是也算是有心理一个准备了啦，可能会有经过一个就是不一样的过程，然后这个不一样的过程就是已经有心理，就是觉得说应该可以怎么做怎么做，就是冲突上面就会比较少，因为其实我觉得产后忧郁，我觉得大部分的，我觉得我自己本身也是有，然后我觉得可是主要的原因都是来自于别人的
第三者的部分，
对，第三者的部分，然后给你一些言语啊或者是什么的，然后就是或者是说就是会质疑你说是没办法顾好小孩或者是什么的，因为其实我们也不确定说我们第一次当爸爸妈妈嘛，也没有做过，然后我们对于这个压力其实很大，那别人的一些关注或者是什么，尤其是第一胎，
对，
就是太子出生，你知道吗？
对对对，
哇，真的是大家都是会开始关注你就是所做的事情这样，然后甚至还会有一些人就开始说母乳不营养啊，然后或者是什么的啊，就是四个月一定要给水喝啊，什么那种就是奇奇怪怪的一些，尤其是隔代教养这个部分，或者是说比较就是很喜欢去教育别人的那些人。对，
我觉得，基本上是夫妻之间的事情啊，但是你做的功课，就是对我来讲，就是有些东西你看到，可能我丢掉。
度掉他讲了，
还是怕生气讲。但是因为有时候你听人家讲，你不知道到底人家，因为你不知道你网络上这个人建议是什么，他到底是做什么的。也许他是贵妇哦，他在家里可以一直被亲喂，所以你就跟你说品味不好。对，可是你有时候你自己的时空背景，你不可能夫妻两个，然后都让妈妈亲喂，那可能要我们可能要上班要干嘛，要做其他的事情。对，所以有些建议。可以听，然后再自己衡量，就是夫妻状况到底 O 不 OK？ 那对方也是，比如说爸爸觉得，为什么你不亲喂啊？我听说亲喂比较好，听喂不好。可是你要体谅，对方可能妈妈她想要有一些时间，她是可以控制，她想要品味，因为她可能想要挤完了之后，她有一些时间可以做自己的事情，或是妈妈跟爸爸说啊，你一定要帮我喂，或是做什么的。所以其实这两个其实是可以互相沟通一下。但是就是互相体谅一下，说如果你是对方的话，你这样 O 不 OK， 方不方便？对啊，但是这个讲起来很简单啦，但实际上但做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多少还是会有一些争执啊。
对 对。
但是就是尽量一直提醒自己，
就是尽量不要把一些就是会争执的话，
对，
然后或者是锋利的话，然后放在前面这样。
在上一集呢，佑爸爸分享了关于老婆怀孕待产第一次挤母乳到月子中心这段过程的爸爸心路历程， 下一集呢，继续会跟大家聊聊抱抱抱回家了，到底是有什么趣事发生呢？还是很崩溃呢？的经验分享。那我们敬请期待下一集再见哦。